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度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访到的如果常常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应该对于这位特别来宾呢不会很陌生哦，这是金玉伟金神父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邀请金神父来呢，当然就要谈谈他的信仰和他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个心路历程哦，自己的这个心得感想哦。金神父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金神父哦，这个非常的忙。其实我发觉每一位神职人来，凡是来参加过我节目的人，我都觉得他们真的就工作好多，好忙哦。那么神父也是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的时间上面来讲呢，这个是被压缩之下哦，抽空来接受访问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先来谈一谈金神父在现在这个过年前呢、啊？当然，听众朋友可能收听我们节目已经是在过年期间了啊。那我们这个节目是预录的嘛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说，神父您在过年前到底在忙些什么？最近有些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活动在进行呢？
是，其实刚过完圣诞节，照理讲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啊、但是我们也晓得，在过年的时候会有三个星期左右的寒假，我们教会办活动，当然不能够跟学生们在抢时间，他们毕竟也要读书。那在寒假当中，如果能够做一些有益身心、有益健康、对于家庭、对于信仰方面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忙，同时也疏解他们读书的一些辛劳的话，我们很乐意做一些付出。所以我们晓得，从去年开始，我们台湾地区主教团推动了所谓的建立信望爱福传家庭的一个活动。所以从去年一整年一直到延续到今年，那我们华山天主堂，我很愿意的就是推动教友们，特别是对于教友家庭，教友如何的在家里面做一个信仰的种子，真的是做一个福传的工作。所以我们从圣诞节开始呢，那我很愿意要教友们说，不只是光是我们收到卡片啊，收到圣诞节礼物，我们常常会忽略了我们到底有没有给耶稣一份礼物呢。我们常常都是好，你今天你是寿星，结果我送礼物给别人，你站在旁边你可能会说，诶，有没有搞错，今天是我生日，诶，怎么你们都彼此送礼物。所以我推动教友们给他们要献耶稣，献给耶稣一份好的礼物。那今年我们用的一个方式呢，是每一个家庭一起来做，我们做了家庭卡。那要求每一个家庭拿回去一些标签，全家一起做祈祷，然后做一项爱的工作，一件善事，这个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做的。如果做了之后，全家在上面签一个名，然后星期天带回教堂里面，教龄期四个主日，每一个主日做一件，把它贴在家庭卡上面，然后我们放在那个圣诞树上面，然后最后一天到了圣诞夜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全部献给主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礼物。那么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延续到过年，我们看到家庭的重要性。因为今天真的我们晓得家庭的重要，家庭是第一个修院嘛，家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同样的问题也出在家庭。家庭教育如果做不好，更不要说信仰教育了哈，那整个社会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我们愿意在今年的元旦过年的时候，1月24号到26号，我们要办一个亲子教育的一个冬令营，我们欢迎家长跟孩子们一起来参与。我们请了一位儿童教育家庭教育专家，一位彭修女来给我们主讲，所以最近我们忙的也是为了筹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寒假的活动期间呢，让这个家里有小孩的这些父母们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呢来参加教会的一些多彩多姿的一些活动啊，也可以凝聚这个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望爱福传的一个工作啊。
没错。
那么这个送这个礼物给主耶稣，我觉得这个活动内容真的是它的意义真的是很深哦。那么也很有趣，然后真的是能够去发人深省，看看自己平常到底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履行过耶稣跟我们所这个谈过的，或者说跟我们所在圣经里面呢提示到的一些这个意义啊，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实践它啊？我发觉很多的堂区都会有很多这种不一样的啊一些这个工作的一些这个在推行也好，或者活动在进行也好，像这些的这种 idea 都是神父您自己设计的吗？
我想不能说过是我自己，因为我也会去参加一些课程，然后我也会去跟别人交谈，然后谈话当中，课程当中会吸收到一些东西。那在我们华山天主堂，我们有办公室里面有一位修女，然后有一个实习秘书，还有一个工读生。那我们会定期的一个星期一定会开一次堂务会议，但是我们要求的会议绝对不是 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会议，
嗯，
真的是对过去这个星期做彻底的检讨，往后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我们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大家集思广益的这样做出来。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信仰生活，信仰生活，信仰就是要生活，如果没有生活那只是信仰知识一个理论。我常说懂得再多的圣经，我能够把圣经倒背如流，那都是没有用的。我如何的将耶稣的一句话能够实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信仰生活。
是，那我发觉金神父好像跟你做事可能压力很大哦。
我想没有错，我的员工们每一个人都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这一点我自己也是在检讨当中。不过我是常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祈祷生活，一个灵修生活，我们真的是拼命为主耶稣基督做事，那是不会觉得累。
嗯哼，是华山天主堂呢，是在中正区啊。嗯，金神父呢，除了是这个堂区的神父之外呢，也在另外一个区大安区啊的主教公署啊，在那边有办公啊，也有工作啊。所以这个两边这样子兼职下来，你会不会觉得说，在时间上，或者是说在这个工作的分配上来讲，有些什么地方是可以互相这个服务？就是辅助的，那有些是不是会感觉到时间上的这个切割来讲，对您会有点困扰呢？
我想既然在两个地方工作，那在时间的切割上面等等都会有困难。因为尤其是堂区的工作，今天如果一通电话医院需要，我就得跑过去，或者我本身除了公署以外，除了华山天主堂的服务工作以外，还有别的一些委员会的工作开会等等。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我能够定一个时间在主教公署服务，135的上午的时间。那在那个地方的工作主要的就是秘书处，在那个地方因为跟副主教跟秘书长我们一起，对于整个教区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关于神父们的一些活动，我们去有一些统筹。那我自己个人本身因为我学的是教会法，是婚姻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对于教会的婚姻案件主教交给我来处理，那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基本上是非常的繁重，我个人是这样讲。因为很多案件我们需要去审核，去思考，去判断，有时候几个月下来真的是一点进展都没有的。但是我也不会失望，毕竟我自己刚拿到学位回来，然后很多东西我要重新开始实质上的去工作，同时我也要去学习，打电话去请教等等。那主教公署它本身就是因为是主教啊，在那个地方他办公的地方，所以也会有一些附属单位在那个地方。比如说有一些教会的组织啦，包括圣母军啦、基督活力啦等等一些办公室在那个地方。那其他的话，对不起，
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主教公署里面就是负责整个这个台北地区的一些台北教区的一些教会的这个活动啊，一个统筹啊的一个单位了啊。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婚姻法哦。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天主的面前要进行或者是这个宣誓这样的一个婚姻啊，是非常神圣跟隆重的啊。
对。
而且呢好像在这之前也是要受过一些怎么讲审核吧，对不对啊？如果说是一对这个即将要步入礼堂的这个年轻人的话，如果他们是教友的话，可能在这个信仰方面或者是好像还是要经过神父的这个先前的一些考验，是不是考核啦啊？应该这样讲。所以这个婚姻法，我知道在这个婚姻这个在天主教里面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个婚姻法，是不是可以请神父简单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法字啊？
我想。如果现在我们跟一般人谈起来一个法的话，人家第一个会很反感，因为法律这种东西就是要给人家一个规范，但实际上天主教的法律给人不是要限制一个人不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做了我觉得让你死或者要罚你这个东西，这个在教会法里面不会有，目前的教会法。那教会法真的是帮助一个教友们如何的了解天主教的教会的意思，天主的意思，让人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走得更亲近天主，走得更好。所以说不是一个消极的给你限制，而是更积极的让你走向天主 啊，更接近教会的一个生活。那谈到婚姻，其实如果真的谈到法的话，最基本的就是天主耶稣基督他圣经上也这样说啊，天主结合的人不能拆散啊，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亲，而二人成为一体，男女这样的一个结合，这是一个最美的。只是说今天教会看到了，其实也不只是今天，过去一直到现在，
是
整个婚姻有很大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男女之间对于爱情的一个问题，产生了后来家庭的问题，夫妻等等造成子女的一个伤害等等问题。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教会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关于家庭方面的东西，我们不能不谈婚姻，因为这是最基础的东西。我们过去因为说真的，可能讲授要理的东西都是光靠的可能神父们修女们，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得到教友们负起这样的工作，不但可以做得到，而且做得比神父们还好，比修女们还好。
是
因为谈到夫妻之间的生活，绝对不是神父们修女们所能够有的，所能够体验到的。如果让教友们教友夫妇他们能够做生活的见证，然后在要理方面神父修女可以做一个提供一些知识等等作为辅佐，我想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目前我们也不鼓励说一开始给那些青年男女们就要讲天主教会如何说如何说。现在年轻人你一开始跟他讲天主说人不能结合之后人不能拆散，他们会反感。与其说好从伦理从社会从家庭从教育从父母跟亲子之间所有的关系来谈，谈完之后我们看我们教会也是这么讲，这是这么美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很希望说神父们修女们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婚姻辅导的时候要很严重很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要说一对男女青年来了好好给你讲两天的道理就可以了，应该给予他们很大的一个不是压力而是告诉他们一个严重性。所以最近我们有一批年轻神父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的做一个文宣打出去，让教我们甚至非教我们看到之后觉得说哎，原来婚前辅导是那样子的重要，我也应该要参加。如果真的重视我的婚姻重视我的另一半的时候，我不希望说我结了婚之后不到一年半年我离婚，我也不算当一个离婚者，我应该要去参加。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不好做啊，谁能够这样做？所以现在我们还在找一些有心的人，现在目前我知道有一个团体已经在尝试的做这样子的一个辅导啊还有这方面的一个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教区跟他合作，能够给更多的未婚男女甚至刚结婚的青年男女那些夫妻给他们很正确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观念。
是因为现在我们政府呢这个也是在推行这个婚前要讲习哈，
很赞成
婚前讲习。所以我想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啊，天主教方面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贡献或者是提供一些意见啊。那么当然在这个问题方面呢我们其实在稍后在跟金神父的这个访谈当中呢我们也会慢慢的会提到啊。所以那么接下来呢我倒是很想知道就是说在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头啊，那么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些教友啊，您刚提到就是说不要老是去说教啊，可是也很难免就是说我们目前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人数成长方面啊，好像似乎还是有所这个有限啊。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啊，您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那怎么样的去克服它？除了我们用一般生活的化的方式来促进我们教友之间，然后可以这个教友去做辅传的工作哈。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做些什么样的努力？
我想过去我们教会在大概在50年前，我们常听到很多的一些老传教员呢，他们说过去50年前传教比较容易，
啊，
那时候我们也缺乏物质上的一些资源等等，我们也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因为外国传教士们他们的奉献牺牲的精神，但这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也有一些资源啊。后来经济起飞之后，确实很多人也就慢慢的离开教会，表示他们的信仰本身就不是一个扎根的一个信仰。所以我自己也会看到现在我们已经少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源，我们如何在一个整个经济情况这么发达整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而我们教会 不只是光是这样生存下去，还要扩展的话，我们真的要花一番心思要去考量。
嗯哼，尤其在您的这个塘区中正区那边哦，我想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这些庙宇啊，那么这信仰可以说在那个地方是蛮多元的，而且天主教在那个地方也是应该会受到一些挑战的，
是
挑战力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我不晓得说现在这个华山天主堂区的这个教友们的这个人数方面，您觉得就是说在当地您在推展一些工作上面来讲，还算顺利吗？
基本上华山天主堂我只能说它有一个特殊性，因为在中正区那个地方离台北车站很近，那个地方是商业大楼很多的地方，
是，
所以真正的住在华山天主堂的教友人数非常少，都往外迁走了。
嗯，
大概在三个月前，圣堂的秘书他整理出来了，我们大概属于华山天主堂的教友那一区的教友，只有六十几个。不是六十几户哈，六十几个教友，他实际上来我华山堂弥撒的教友，我们算了一下，他大概150到200之间，因为有一些是在过去回来这个地方，而且我们是因为捷运站方便，主日的时候因为没有上班，所以那附近停车很容易，他们还是会回来。所以关于传教这样的一个，我们当然有我们的困难啊，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如何的跟社区做一些结合性的东西，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嗯，
我们不能够光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一个办活动，当然我们可以办活动，我们也贴广告邀请外面的人来参加。
嗯，
比如说我们在去年暑假我们曾经也办过关于一个亲子教育的一个讲座，一个上午啊四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也是对外邀请，好，虽然来的人数还不多，但是我们是看看能不能跟华山附近的社区做一些结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进到社区里面来，这样子做福传的话就会比较容易。
嗯哼，你说现在的这个信仰的这种福传的工作是应该要结合当地的一些资源，然后共同的来发展。
是，
如果说总是这样子固步自封，这种单打独斗，
哎，
对，所以要推广起来的话真的是蛮没有成效性的啦。
对，而且我们要看附近的资源，比如说台大医院就在我们的附近呢，我们现在在筹备跟台大的一位医生，他也是天主教会的一个教友哈，也是天主教医生协会的一个负责人，他很有心，叶秉祥叶医师，他跟一位马仁贤医那个护士等等，我们要成立一个志工团，那我们神父们在这个志工团里面担任什么角色，教友们如何的去陪伴那些病患教友，而医生护士们以一个教友身份又如何的培育，最近这个星期天我就要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希望我们能够在台大真的是发挥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爱人的一个精神，也是一种传教的很好的一个机会。
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金玉伟金神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时间呢又要接近尾声了，好，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呢再和金神父呢在空中和听众朋友呢好好的聊一聊。